感谢主啊！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现在主耶稣基督，是的，我们要寻求你的面，如同大卫所说的，主啊，我们的渴望，我们的祷告，就是能够永远永远的居住在你的圣所的当中，瞻仰你的容面，让我们能够永远的与你不分离，永远的享受你那美好的同在。主啊，是的，今天我们要来到你的宝座的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我们甚愿你倾倒祝福在我们的中间，主啊，将你所命定的福赐给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全心的来领受你丰富的恩典。主啊，求主你也再次败坏撒旦的作为，来去除我们里面一切的黑暗、瑕疵和拦阻，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和同在的当中得到释放、自由和更新。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感谢神，我看出来大家都很渴慕，前面美好的座位给主留着呢哈。一般 VIP 的座位是在哪里啊？是靠后还是靠前啊？
靠前。
靠前，看演出越靠前，对对，越贵，你能够直接跟这个前面演出的歌手啊互动啊，握个手，哇，这很高兴。那么今天主耶稣基督在前面，我们靠后靠前啊？咱别光说不练呢，挪挪座位啊，尽量往前坐一坐好不好？不要养成一个习惯，说我固定坐这儿了啊，每一次换一个新的座位啊，领受新的恩典，好吧？大家往前坐一坐啊。哎，前面是 VIP 啊，来到主的面前 VIP 是不花钱的，只要你愿意动动腿就可以了哈。感谢主。哎，你有服饰的啊，操作电脑的就不用往前了啊。啊，按照正常的进度，因为我们分享的跟我在我们这个教会弟兄姊妹分享的是同样的一个进度。我觉得我记得当中好像上一次属灵恩赐的第二个种类好像没有讲完，是不是？没有讲完啊？是哈。我记得上次我们讲完了那个话语方面的恩赐，方言什么的，是不是？说了吧？没有讲方言吗？不会吧？那我们落了很多嘞。我们讲到哪里了？上次谁记得？啊？是话语的恩赐，对，那。没有说方言吗？那我们说到哪儿了？知识真理讲了吗？然后就没了。啊哟，不好意思。那大家怎么样？今天是先我们讲今天的恩赐的种类第三，还是接着上次讲啊？接上次讲啊，这是个挑战，是个挑战。关键我们这个时间啊，因为在我们那里我们没有什么限制，至少可以讲一个半小时俩小时哈，所以这个时间蛮赶的，我踹一踹吧，求主帮助我们。那有些的地方可能我就把重点就讲出来就好了哈，可能稍微快进一点，因为如果今天不能够讲完种类三的话，我们进度就落了，因为一个月才安排我一次来讲这个哈，所以少了点。好，那我们不好意思，那就没有这个 PowerPoint 了哈。有吗？啊，有，真好，感谢主，太厉害了啊，这很有智慧哈，把这个留着没删掉哈。我看看，往后了哈，知识真理都讲到了哈。好，这个哈。那我们今天讲一下这个方言的恩赐。大家都听说过有这个讲方言恩赐的这回事吧？可能读经会读到，然后在教会的操练当中也有读到。我问一下，我们当中有人会说方言吗？不用害怕，在主的面前，地方方言，上海话嘛，上海宁哈。 有没有人会讲有讲领受方言的恩赐？没有哈。是有不敢举手还是怎么样？有了就举手，在主的面前诚实，有没有？真的哈，大家有去参加过一些比较侧重灵恩教会的一些特会吗？比如加恩教会一些的特会，有去过哈？有听过他们讲方言哈 ？OK。所以稍微可能或多或少有接触一些，因为我知道这一个是对于福音派教会是比较敏感的一个话题啊。当然了，我们说敏感是因为我个人觉得我们还没有好好的来读圣经啊，因为我们是有我们的一个主观的一个理解和意见在这里，有一些比较偏差的一些的认知啊，以至于我们对神圣灵所赐的恩赐，我们有一个拦阻在这里面。如同我们开始讲到说，最重要的五重恩赐，使徒、先知、牧师、传福音的和教师，在这个五个最重要的这个建造的恩赐，今天很多的教会都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啊，有的人认为有一些已经没有了啊，没有使徒，没有先知了，但是。在实际的操作当中我们看到还是会有的。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认为没有？因为我说句坦白的话，因为我们的视野太窄小了。我们所接触的讲员、牧者、教会的类型太有限了。如果我们能够更广阔的来认知神在整个世界所做的工作，我相信会给我们敞开一个不同的一个门啊。你有机会了解一下非洲的弟兄姊妹怎么聚会的啊，东南亚弟兄姊妹怎么聚会的啊，这个包括台湾的啊、印尼的，多了解一些，我们就会冲破我们的理解和认知的一个局限。因为我们都喜欢在自我舒适的范围的当中来敬拜上帝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挑战。所以方言这个恩赐今天有很多的误解哈、啊，那么今天我们就想试图从这个圣经当中我们来有一个正确的认知。那么首先我先给大家一个定义，然后我们从圣经当中会来看一看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来定义哈。那么当我们讲方言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首先讲到的是地上的方言啊，比如说不单单是讲这个语种的问题了，包括一个种族的问题哈、啊，不单单是说上海话、西安话、陕西哈、啊、山西，而且包括什么一个民族性的，比如说俄罗斯语哈、啊，这个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哈、啊，这个不同的民族的语言，我们认为可能是这一个一个类型。但是呢，除了地上的这种语言的分类以外，在保罗讲到方言的时候，他更多的讲到的是第二个种类，天使的语言啊，天使的语言。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一节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定义，他说：“我若能说人和天使的方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吧。”保罗在这里讲的非常清楚，我所说的不是说因为我是一个四处巡回布道的一个宣教士啊、我到了不同的地区，我会讲他们当地的语言啊、到了。这个地中海沿岸讲他们语言，到了欧洲讲他们语言，不是的。他说：“我若能说人和天使的方言，啊，这个方言最重要的，在圣经的当中讲的是天使的语言。当然了，它也包括人的语言。但是呢，啊，我们通过《使徒行传》很多的例子，我们能够看到，啊，它跟我们过去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使徒行传》啊，十九章第一节这里，那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保罗这个巡回布道的时候啊，经过哥林多，他怎么样？第十九章说他来到了以弗所，遇见几位门徒啊，然后就问，你看保罗问的第一个问题不是说啊有没有读《使徒信经》。啊，这个是不是相信三位一体啊？他没有问这个，他问的非常有意思，你们信的时候有没有受圣灵？那么这些门徒就说没有听说过，我都没有听说过有圣灵。那么保罗就问了，说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怎么连圣灵都没有呢？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归入他名下。哎， 怎么都没有听说圣灵呢？他说，哦，我们受的约翰的洗。那么约翰所宣讲的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所以保罗说，这个洗是很好的啊，但是呢，如果没有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不能够带来生命的改变，所以你们要信入主耶稣基督。他们听了，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然后保罗给他们按手，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在这里我们看到非常有意思的哈，就是为他们施洗的是保罗，那肯定这个洗礼都没有问题了，对不对？洗礼的基要真理，对不对？肯定没问题。然后洗礼的过程仪式肯定都没问题，因为这是保罗给他们施洗。但是保罗给他们施洗以后，不是说大家一起来鼓掌欢迎我们的弟兄姊妹加入了教会，成为主的肢体，彼此拥抱，来切一下蛋糕，没了啊，继续大家聚餐。保罗为他们施洗以后，还按手为他们祷告，让圣灵充满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以前有讲过哈，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在神的里面有了一个儿女的位分，和圣灵充满我们是两回事情啊，一个是烙上了圣灵的印记，标明我们属于主了，还有另外一个，圣灵的充满是表明我们不单单是属于主，而是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托给神，让神真的做我们每一天的主宰啊，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完全的降服和顺服，那是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当圣灵啊充满和降临浇灌在这些的信徒身上的时候，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啊。所以圣灵的充满常常会伴随的一个外在的现象就是说方言啊，但不是说说方言啊是唯一的一个标准，因为方言是圣灵给我们恩赐其中的一个啊，不是说你会说方言了你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不会说方言就没有被圣灵充满啊，不是这一个标准，但是方言非常的重要。那么在哥林多前书14章第2节，保罗就讲到了方言为什么这么重要啊，为什么保罗在为弟兄姊妹施洗以后还要做一件事情，为他们祷告，求圣灵充满他们。这是今天很多的教会都没有在做的，对不对？我们奉主名为你施洗，咣当进去出来了，哗大鼓掌上岸了，没了，然后就来教会了，对不对？领饼领杯了啊。但是保罗没有，受洗完了还有一个动作，为他们来祷告啊，求圣灵充满。那么保罗对方言的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4章啊，这里我们好好来体会一下啊，到底什么是说方言，为什么他这么样子的被保罗特别的提及。他说第一个，说方言的不是对人说，而是对上帝说，因为没有人听得懂。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标记，保罗在讲到方言的时候特别指的是天使的方言。那举个话啊，今天圣灵充满我了，我突然，我是北京人哈，突然会讲上海话了，上海宁哈，就会讲上海话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叫阿拉哈，阿拉是什么，你还是我呀？你我这阿拉怎么怎么样了哈，但是这只是两个词嘛，突然会讲上海话了，有没有人能听得懂我讲的呀？上海人能听得懂吗？对不对啊？北京人肯定听不懂，上海人能听得懂。但是保罗说说方言的是没有人听得懂的啊，这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暗示了。你地上的语言只要是从那个地区出来的人都能听得懂，就像使徒行传圣灵浇灌以后五旬节，对不对？使徒们在那里传福音，然后怎么样，凡是从那个地区来的人都听使徒们在用他们家乡的语言在讲耶稣的福音。那么这些使徒们没有去过他们的地方，什么地中海沿岸，他们主要是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活动啊，突然圣灵浇灌了，他们讲方言了，但是呢从那个地区来的人说，哎，他们在讲我们的语言啊，在讲我们，虽然我是中国人，但是我在加拿大长大，我从小讲的是英语，讲的是法语，哎，这个人在讲英语和法语，他们能够听出来，然后他们被感动信靠耶稣。那个是一个地上的一个语言，但是没有人听得懂，那就不是地上的语言了，那就是天使的语言，它是借着圣灵 说各样的奥秘。那么做先知讲道的就跟说方言一个是完全的一个不同，先知讲道是对人说，说方言是对神说，对神说，这个对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不是今天弟兄姊妹在这聚会了，刘培哲来了，呱呱呱，我给你们讲方言，来，我们来讲道，那错了，方言是跟神讲的。我们在一起聚会怎么样？要讲道，要用悟性来理解和认知的，是要造就安慰和劝勉的。所以第四节保罗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是造就教会。所以方言是神给我们个人的一个祝福和恩典，神让我们讲方言不是为了到前面来讲道的，神让我们讲方言是让我们生命得到更新和改变的。所以保罗在第五节讲了一句话，我希望你们都说方言，我希望你们都说方言。这是保罗写给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他不是写给使徒和长老的，他是写给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他说我希望你们都说方言。我不知道有一些的解经家怎么解释这句话，就我而言非常简单，保罗就是这么说的，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说方言的恩赐。为什么？说方言是造就你自己的，说方言是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里面直接的跟神沟通和交流的。说方言是一会儿我们会讲哈，所以我们就要知道方言的一个重要性啊，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的。那么在教会的当中，如果你要讲方言，一定要被翻译出来。为什么？因为教会是什么场合？是弟兄姊妹聚集的啊，你讲方言是你自己的事情，但如果你在弟兄姊妹面前你讲方言，弟兄姊妹不明白啊，听不懂啊，那一定要被翻译出来。若不然，后面保罗讲了，你在教会的当中就要闭口，不要讲方言。所以保罗说这两者是不冲突的，你们要追求恩赐来服侍教会，追求先知讲道的恩赐，但是如果我们个人的生命没有被建造，你怎么来服侍呢？就很简单一个道理，我们的生命都没被更新和改变，你怎么传福音？没办法的。别人一看，哇，你还传福音呢？昨天还跟你老婆吵架，对不对？上次我还看到你这个在跟别人斤斤计较，这个说谎话，就为了那个赚那几块钱的便宜，啊，你还跟我传耶稣基督是救主，算了吧，对不对？我听过好多次。别人说我不相信耶稣，我都比那些基督徒做的还好。我们的生命没被更新改变，你怎么传福音？你传不出去的，人们看不到，我们根本不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传不了福音的。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被建造，你怎么来服侍神服侍教会？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被神得着，被圣灵充满了，才能够好好的来服侍教会。为什么教会在服侍的当中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词叫 burn out， 中文怎么翻译啊？这个服侍的筋疲力尽了，没有力气了，不想再服侍了，对不对？这不行，太累了。所以我们执事一般两年换一次，对不对？不行了，做不下去了啊，太累了，要休息了。为什么会 burn out 呢？当然我不讲其他因素，我个人认为其中有很重要因素，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了。保罗从来没有 burn out 过，他的行程比我们的密度太大了吧，他马不停蹄的，对不对？四处游走，对不对？不是在外邦人的教会，就耶路撒冷的教会各处传扬布道啊。他的我在圣经当中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休息，是不是在监狱里才能休息。他的一生都是在忙碌，在传扬福音，但是他从来没有 burn out 过。为什么？因为他每天都与主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所以保罗说不是我在做，而是什么？神借着我在做，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和能力。所以我们自己的生命首先需要被建造起来，而保罗说我们的生命要被建造，说方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恩赐。所以 在教会的当中，如果要说方言，一定要有翻方言，因为什么？这是在教会的场合。那么十四节保罗讲了，他说什么是方言呢？方言刚才讲到了，是在圣灵的里面与神对话，与神沟通。所以他说，我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在祷告，但我的理智没有效果。什么是理智？我们的悟性，我们的思想，对不对？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不愿意参加祷告会呢？他觉得我不会祷告嘛，对不对？你听前面这几个领诗主席的姊妹一讲，呱呱呱，诗篇来了，对不对？以弗所来了啊，讲的这么好，这我不敢祷告了，我也不会祷告，我圣经都没读一遍两遍的，我怎么会祷告呢？不会。为什么？因为他的理性和悟性在这里就认为他没有这些的词句啊，没有这些的经历，没有这些对圣经的理解，他不能祷告了。那如果实在一定要祷告，那怎么样？立刻就在这里打腹稿了。我以前刚开始学习祷告时就这样子，要比如说弟兄姊妹轮流祷告了，我先数着第几个人到我，一二三四五六，我听着到第几个人，我你们赶紧打这草稿啊，腹稿。我说什么呢？第一个说，主耶稣我感谢你，对不对？然后说谢谢你赦免了我罪，我在心里过一遍，到了我了，然后把这个草稿我给讲出来了。为什么？都是我们的悟性，我们的理性在进行逻辑的一个分析，在进行词汇的一个总结和归纳。但是用方言祷告，他说跟我的悟性没关系，跟我的理性没关系，是我的灵在圣灵的里面直接的向神来祷告。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方言能够造就你呢？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软弱，我们会被罪恶所辖制，我们会被一些外在的人事物伤害，到有时候到一种程度，我们软弱到一种程度，我们不想读经，我们也没办法祷告，更不要讲参加聚会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周围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对吧？受过伤害啊，真的没办法了，你读着圣经没办法专心来读，读不进去啊，对不对？听着诗歌越听越烦啊，因为他非常软弱了，他的悟性没有办法使他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来专注说，主啊，我来寻求你，他说不出这句话了，因为太痛苦了啊，太低沉了。但是这时候如果他有方言的恩赐，他用方言祷告，他就能够得到突破了。因为方言跟我们的悟性没关系啊，真的用我们的内心的，就像大师说，用我的心灵的深处在向神呼喊，那是方言。所以保罗说，我不是说理智是最重要的，我也不是说灵性是最重要的。怎么样？我们既然是作为一个人，我们有理性也有灵性，我们都要怎么样共同的发展。所以保罗说什么？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理智祷告，要用灵歌唱，也要用理智歌唱。所以在圣经当中，神要让我们怎么赞美他呀？谁还记得？啊，对，那是敬拜。我说赞美主，神说有大概用什么什么什么来赞美他？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对不对？这三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诗章是什么？圣经的言语，诗篇啊，这个反正就是圣经的话啊，总结起来就是诗章。颂词是什么？我们今天讲就是新歌啊，赞美神的话啊，颂词嘛。那问题是什么是灵歌？诗章、颂词和灵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灵歌今天我发现有些教会，因为我们的对这个认知没有完全的理解透了，灵歌就是哈利路亚，主耶稣，这是灵歌了。不是的，保罗讲的非常清楚，用灵歌唱，用方言歌唱才叫做灵歌啊，不是说赞美敬拜完了，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敬拜主吧，哈利路亚，主耶稣我爱你，这是灵歌。不是的，你讲的是人能听懂的话，那就是你的理性在赞美，灵歌是用方言在歌唱，用灵祷告乃是用方言来祷告。保罗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大家有没有什么不明白的？我觉得保罗讲得非常清楚了啊。他说如果我们用灵祝谢，用灵祷告，用灵歌唱， 如果没有被翻译出来，在教会的场合不通方言的人他就不明白，对不对？他不明白啊。那么在这里我给大家再讲一个，如果你有了方言的恩赐，你可以参加其他语种的聚会。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经历过，你有没有参加过俄罗斯人的聚会、希腊人的聚会？你不会去的，为什么？你听不懂。但是如果你有了方言的恩赐，你仍然听不懂，但是你的心灵会与他们一起阿们。因为我们教会是个 international church 哈，我们有不同语言的聚会。我们教会有一个聚会呢，就是印尼人的聚会。那么我参加过他们的聚会，他们当然都是讲印尼话，但是当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的心灵能够感受到他们的赞美和敬拜。虽然他们讲到我一句都听不懂，但是我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说阿们，我什么时候说哈利路亚。为什么？不是用我的悟性在理解他们印尼在讲什么，而是用我的灵在感受到圣灵的运行。所以我们在方言的恩赐的当中就突破了地上语言的局限，这就是宣教士的能力的来源。所以在教会的当中说方言一定要翻译出来，但是在我们个人的灵修的生活的当中，方言非常的重要。那么保罗在第十八节说，我感谢上帝，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方言怎么还有很多的种类呢？对不对？那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好好看以弗所书，其中有一个暗示，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神而得名的。地上有不同的家族，什么一下子百家姓背不起来了，赵钱孙李，什么下面是什么来着，反正有刘姓，有李姓哈，有王姓，这大姓各个的姓怎么样都是自己的家族，对不对？我们有家谱的。天上呢也有家族的，那么既然是家族，那他可能他用的语言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听有方言恩赐的弟兄姊妹讲，很少会听到他们讲的是一样的，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圣灵给我们恩赐的时候是不是在属灵的领域会有一些不同的侧重点，我不知道啊，这是一个奥秘。但是保罗说我说方言比你们还多，他不是说说方言的次数比你们多，而是方言的种类比你们多。那么但是在教会的当中啊，我们是要用理性来讲道的。你像今天如果三十分钟我在这里给你们讲方言，你们下次不会请我来了，谁都听不明白。所以在教会的当中，宁可用理智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过说万句方言。方言的目的是建造我们的生命，不是建造教会的。先知讲道是建造教会的啊，这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后面二十二节保罗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标记，而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而是为信的人。所以方言这个逻辑我们有点绕不过弯来哈。但是呢，我讲的比较直接一点，就是说讲方言的都是为了弟兄姊妹而讲的啊。那么先知讲道是为了带人来信靠主耶稣基督而讲的。所以二十四节他就讲到了，如果个个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者不懂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诫，被众人审问，他心里的隐情被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上帝，宣告说上帝真的是在你们中间了。但是二十三节说，如果我们都在讲方言，不信的或不明白的进来，那说你们不是都疯了吗？一群疯子，是不是？甚至有人问是不是邪灵附体了，跳大绳呢啊。所以讲方言是一个信的一个凭据啊，但是先知讲道是带领人来信，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意思有的时候有点绕哈。那么保罗就说了，弟兄们，我们该怎么做呢？聚会的时候怎么样？如果有讲方言的，就一定要被翻译出来。凡事都应当造就人。如果有说方言的，只可有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要一个人翻出来。他这说的不是像我们有时候感受到在敬拜的当中大家讲方言，不是那个。他说说方言的一定要翻译出来，轮流的那是什么？什么叫轮流？就轮流到前面来分享神的启示和感动啊。 因为那时候的教会的形式跟我们现在很多的至少跟我们门诺弟兄是不一样的，比较有点像召会的感觉啊，这个尼托生系统的如果你有感动可以轮流的起来来分享神的话语见证唱诗歌敬拜，那如果你有方言的感动了，那到前面来讲方言，一定要有人翻译方言，而且呢顶多两三个，要不然大家这个好像方向会被带偏啊，还是要专注在神话语的分享的当中，所以保罗讲的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果没有人翻，那在会中就要闭嘴啊。所以他讲的是什么，是在教会当中有话语的分享。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我们会看到一些错误的运用啊，如果没有人翻方言，你就不要在教会的当中讲方言，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啊。所以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啊，传福音那肯定要用悟性嘛，对不对？你跟一个不信主的人呱呱讲方言，对，那人以后肯定不理你了。你要用悟性来跟别人分享，但是呢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有神的次序。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禁止说方言，那明显的跟保罗的教导相冲突了。保罗在圣经当中所有的教导不是他作为一个使徒的一个主观的经历，他的一个认知来教导我们，所有圣经的话语都是神的启示，都是神在向我们说话。那么从字义来讲，我们说这是保罗说的，但是真实它不是保罗说的，它是神说的，因为这是圣经所记载的话语，是神的启示，所以神说不要禁止说方言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清楚的明白方言对我们来讲何等的重要。方言是建造我们，使我们在圣灵的里面跟神直接的对话，当我们软弱的时候能够超越我们理性的局限。那么说方言使我们在心灵的层次，在灵魂的层次得到更多的自由。那么当我们没这个言语已经到了一个穷尽的时候，就像约翰所说的，世上这语言这个笔墨写不完神的所作所为啊，有的时候啊，这真的无话可讲，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赞美神了，用方言来祷告，用方言来歌唱啊，我们的心就满足就喜乐了啊。所以这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和祝福，这是说方言。你个人在灵修的时候说方言没问题，我们一起敬拜，如果大家在敬拜唱诗歌的时候你有方言，大家一起说用方言来歌唱祷告都没问题啊。但是大家都安静来领受和分享的时候，如果没有人能够翻出来，就不要说方言了啊。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教导，一个关于在教会聚会当中的一个秩序的问题。所以说方言翻方言，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如果他没有翻方言的恩赐，他是仍然翻译不出来的。他也不知道，他用灵在沟通吗？但是当你讲方言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里面的喜乐啊，那种的力量和平安，但你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如果你祷告，我们都可以求的嘛，说神啊，你也让我明白我在讲什么，给我翻方言的恩赐，神也会给我们。对，所以说方言翻方言他们是连接在一起的，不是会说方言了就一定能翻方言，但是呢我们可以求。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了。你想要说方言吗？大家这么含蓄，你们属灵的生命都很坚强了哦。需要啊，想要得到这个说方言的恩赐吗？追求了吗？祷告吗？对不对？耶稣说什么？你们求我就给你们，对吧？你们不求，雅各说你们求也得不着，为什么？因为你们不求，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我们不是宴乐，我们也不是要为显明我们是一个这个什么 supernatural 的一个基督徒，我们是要来更深的来认识神啊，所以我们要来祷告。然后这个权柄的恩赐刚才讲到是话语啊，知识、智慧、 啊，包括一些的劝勉啊，方言哈、啊，这都是用言语啊来，造就自己、造就别人的一个恩赐。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权柄，啊，权柄讲的就是 power， 啊，而且这个权柄是神的权柄啊。那么这个可能稍微快一点哈、啊，因为虽然有一些不同，但是本质上它一样。那么这个权柄呢，就会带来什么？神迹奇事。那么第一个是信心的恩赐啊，这不是说你信耶稣吗？我信啊，不是这个信，它是什么？一个超越环境对神作为认知的一个信靠啊，是摩西分红海的信，是约书亚过约旦河的信，是耶利哥倒塌的信啊。这不是说啊，我信耶稣。今天很多我们的信也都没有超越环境，具体体现在哪里啊？你这个生病了，你都不相信神医治，你还让耶利哥倒塌，那不可能的啊。跟他们唱一首歌，靠我灵方能成事，里面有一句话，什么大山必被挪移，你信吗？别逗了，你真的相信我们的祷告能让山挪移开吗？那是让人是无花果树死你都不敢的，对不对？你都没有那信心，不会你会试试对你们家后院的一棵果树，不想要的一个松树，你宣告去，你真的相信你宣告了那棵树能死吗？一个死了的枯干的树能活吗？不会的。哎，我们的信心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强大，太渺小了。所以这个信心是一个特别的恩赐，所以它不是因信称义啊，神给你一个信心让你接受耶稣做救主，不是那个信，它是一个信心的权柄的恩赐。那么它这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马太福音八章，而且这一个例子呢还不是个犹太人，是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啊，是一个非以色列人。那么他的信心表现在哪里呢？稍微简单的过一下啊。耶稣到了加百农，有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大家知道百夫长啊，军队掌管100个士兵的啊。百夫长、啊、就说了，说主啊，我的仆人瘫痪了，非常痛苦。你还真不错，他没有把底下的人当成一个工具啊，当成一个这什么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一个牺牲的一个器皿，他很体贴，很关心他的仆人啊，瘫痪了啊，你这个求主怜悯他一下。那么耶稣就说我去医治他啊，耶稣是说没办法，我去医治他。但百夫长说，主啊，我不敢让你到我的舍下来，因为不敢让你屈尊就驾啊。那么怎么样子，我为什么来找你呢？因为我相信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能够得到痊愈了。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我深深的明白话语的权柄，我在军队的当中，我说一句话，我底下的士兵一定要服从的，没有任何的疑问。所以我也相信主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也会得到医治。然后耶稣听了怎么样？非常的惊讶，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我也没有见过，在整个的以色列他都没见过这么大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什么？不是说他相信耶稣会医治，他相信的是耶稣说一句话，他的仆人就能得医治。这个信心的层次那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耶稣就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成全你了。就在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所以耶稣在布道，在医治赶鬼，在行神迹奇事的时候，他常常说的一句话，什么？照你的信给你成就了。所以我们要想得到神更多的祝福，一定要求神提升我们的信心，要从小事上来操练我们的信心。你千万不要一感冒发烧就去找医生，先来祷告求神医治好不好？你感冒发烧都相信医生了，你得癌症你能相信耶稣能医治吗？你别开玩笑了，对不对？你38度了，不行了，赶紧去看急诊吧。你只相信医生，相信 Tylenol， 你都不相信借着祷告神能医治你，你得了癌症你相信耶稣能医治你，你不可能有那样的信心的，弟兄姊妹，那是骗人的。我们要从小事上来操练我们的信心。信心圣经告诉我们是会像芥菜种一样长大的，会成长的，它会越来越多的来与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相 match 的。所以这个信心的恩赐不是说主啊我相信你是教会的主，是我生命的主宰，不是这一个， 这个宣告的啊，这个任性的一个信，乃是生活的当中真实的、完全的降服、完全的交托的一个信。那么这个信心有了这个基础，就会带出来另外一个什么医病的恩赐啊。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使徒行传》，彼得啊，当然了，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彼得、约翰啊，在门口让那个这个瘸腿的人怎么样起来行走，对不对？很多《使徒行传》记载了很多医治的恩赐的例子。那么这里也是，叫以尼亚的得了瘫痪，那么彼得说：“奉主耶稣名，让你起来。”哎，就起来了。你看他讲的话，跟我们的认知是不一样的。今天如果一个人生病了，你会怎么为他祷告？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对不对？你怜悯我们，我们都是你的孩子，我们相信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啊，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花很长时间干嘛？祷告。彼得没有祷告。彼得有祷告吗？没有祷告。他就说：耶稣医治你了，起来吧，起来了。这是宣告，不是祷告。他在宣告神医治的能力释放出来。你好好看《使徒行传》，啊，神圣灵工作的运行，你特别的留意病得医治这一部分，你会发现，在我的记忆的当中，我圣经读的还不熟哈，很多地方我都会忽略掉，没太明白。但是在我有限的记忆的当中，我记得所有得医治的这种经历都没有祷告的。父啊，你怜悯他们，没有的，都是直接主耶稣基督命令你起来了，起来吧，就起来了。这是一个宣告，和祷告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内涵。所以这是一个医病，那医病的恩赐那一定是信心为基础的。你没有信心，对不对？你不能够也不敢这样子来宣告。你第一个想的，万一这个人起不来怎么办，对不对？奉主名让你起来，哎呦呵，起不来怎么办？赶紧想好下一个台词。即使起不来，主也有你的美意，对不对？你这他肯定起不来，因为你没有这个信心作为你的一个根基。那么信心会带出来医病的恩赐，信心会带来什么异能奇迹？这个英文很简单啊，叫什么 miracle， 就是什么 supernatural， 就是超自然的、超越自然规律的事情的发生，就叫做奇迹。它包括医病，医病也是个奇迹嘛，对不对？这个人都瘫痪了，对不对？生来就瘸腿的，他怎么能起来呢？起不来的，任何医生都让他起不来的，对不对？哎，但是他能够起来。那么异能奇迹呢，就包含了一个超越医治了。那么其实举一个简单例，就是说他的程度比医病更加的什么，更往前走了一步。那么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什么？就是死人复活，对不对？死人复活，这里面讲的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在约帕叫这个大比大多加的姊妹，然后呢死了，对不对？大家都在那哀哭啊，来为着这么一个爱主的姊妹去世了来忧伤。然后彼得呢，还是彼得哈，保罗、其他的使徒、约翰都行了很多神迹啊，这里面他就祷告了，他先祷告了。因为这已经超越医病的那个层次了，他先祷告，在信心的里面再一次得到了神的确据、神的应许，然后转身对着尸体说：“大比大起来，多加这位姊妹又活了，灵魂回到他的身体里面了。”把这位姊妹活活的交给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大家充满了喜乐和赞美。这个就不属于医病了，你活着的时候医病还稍微好理解一点，这些人都死了，你还能让他再活过来？医生已经宣布他脑死亡了，已经没救了。不知道大家前面有没有看，最近有一个连续剧叫什么，医院拍的，白百合的，那叫什么来着？那拍的挺不错的啊，但是他真的就讲出本质，医生很多病人是医不好的，医生顶多能够医好你的身体，医好不了你的心灵的，你要自杀还是医生救不了你的，医生非常有限的， 他做过这手术他就能够帮助你，他没做过这手术他就救不了你。而神不是，一个人死了神能让他复活，因为他是生命的主宰，他能够让一个人死，能够让人一个活，这是一个信心，对不对？你看这一个超自然的能力是今天有些地方仍然在运行，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少看到的，我们没有来相信，没有来追求。那么另外一个辨别诸灵和赶鬼是连在一起的啊 discernment 啊，这个也非常重要的。那么使徒行传十六章这里就讲到了啊，在腓立比啊，保罗他们的团队传扬福音，然后呢有一个被邪灵附体的一个使女，她被什么邪灵附体呢？她被一个占卜的灵附体，能够会算命，会算卦。时间快到了哈，啊，所以嘘，今天干不完了哈。然后呢，保罗就分辨出来了，为什么呢？这个人跟着这个保罗他们的宣教团队一直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奴仆仆人，向你们宣传救人的道路。你想想，如果我们去一个地方传福音去，然后有一个当地的人就跟着我们免费的，对不对？说哇，你们来听啊，这是他们宣讲的是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是上帝的儿子，你们会怎么想？太宝贵了，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好同工啊，以后来了还找你为我们做免费的宣传。那保罗不是，保罗有分辨能力，他就分辨出来了。他虽然嘴上讲的是你们来听吧，这是上帝的仆人，但是他其实是被邪灵附体的。所以保罗说，你这个邪灵出去，离开这人的身上。这是什么？分辨的能力。今天在教会的当中有很多假冒的似是而非的邪灵的作为，如果我们没有分辨的能力，我们轻则受伤，重则就被欺骗和引诱了。每个人都说我是奉主的名，对不对，来传讲的。所以主耶稣基督说过，不是每个人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得救的，不是因为你行了异能，行了神迹，你在这里讲圣经就能进天国的。为什么？因为有很多邪灵的仿冒。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他假冒，他也是属于上帝那一边的，属于耶稣基督那一边，其实不是，他是化妆成光明天使的邪灵。那么今天也有很多同样性质的传道人、长老、执事和基督徒在教会的当中，如果我们没有分辨，我们就将这些魔鬼的儿女的作为当成了上帝的作为，我们就会混淆，我们就会被怎么样拆毁，我们就会受伤。因为什么？这本来就是黑暗的权势，不是光明神的国度的权势。所以在教会的当中，我们特别需要这样的一个分辨的能力啊，这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保罗在讲，你们每一次听人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都要什么？有一颗慎思明辨的心。你要分辨他哪句话讲的是合乎真理的，哪句话不是，哪句话是在血气的当中，哪句话是从圣灵来的，哪句话是从邪灵来的。而这一切都要建基在我们跟神的一个亲密的关系的上面，这是非常的重要的。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了，十分钟还能有吗？还是现在就要结束？现在结束了，那我们下次再讲恩赐的种类三，好吧？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了这个话语方面啊，这个对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建造非常有祝福的，就是方言的恩赐啊。那么在教会的当中，我们不单单的是要来听到，我们也要来经历上帝。所以圣经当中讲了很多啊，最后我用耶稣基督的话语我们来作为一个劝勉啊。在福音书的当中，主耶稣基督讲了很多这样的话语啊，让我们能够来相信啊，来渴慕，来追求。在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大使命这句话我们都非常熟悉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但是前面和后面还各有一句话。前面那句话是什么呢？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耶稣今天在哪里？耶稣今天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耶稣基督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而这一位拥有权柄的主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是否经历到这个权柄了？二十节说，你们要使万民做的门徒，不单单的是给他们施洗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不是单纯的信靠耶稣基督领受洗礼啊，我们来领饼领杯，而是因着这个权柄，因着这个生命的能力，能够遵行耶稣的命令，怎么样能够来做一个见证，说耶稣基督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耶稣说，我常与你们同在。那么在马可福音十六章，耶稣讲的也非常清楚，这都是他升天前在福音书当中记载的最后的话语和劝勉。十六章十五节，耶稣也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什么？你的理性和悟性，对不对？你要知道你是罪人，你要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那后面还有一段话是什么呢？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没有说保罗、彼得、约翰，我的使徒们有神迹随着他们，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什么神迹呢？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最后一句，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耶稣说，我要用我的能力，用我的权柄，用我的作为来证明你们所传讲的福音是真实的。今天我们不是单单的信靠一个字句一个书本上的一个话语，我们相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今天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行奇事。你相信吗？如果你没有，你渴慕吗？你想要得到吗？所以我们一起来用祷告，我们来结束今天的分享。如果你今天被神的灵激动你的心，你不满足你过去的经历，你也意识到我们对主的认知，我们对主的作为的经历，我们生命的改变是如此的渺小，如此的贫穷，我盼望你能够祷告说，主啊，我渴望得到更多，我渴望经历更多，我渴望更深的认识你，不单单的是用我的悟性在理解圣经，而且能够在信心的里面来经历到你奇妙的作为。如果你愿意，我邀请你举起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向着神来呼求，哈利路亚，敞开你的心敞开你的灵。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是天上地上唯一的主宰，你是全能创造万有的上帝，你能够从无变有，你能够在天上地上行神迹奇事，你能够让瞎眼的看见，让瘸腿的行走，让死人复活，你能够使水变成酒，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你话语的面前，来到你宝贵的应许的面前，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是贫穷的，是赤身，是瞎眼的。主啊，我们何等的渴慕我们能够经历你在圣经当中给我们所有的一切丰盛的应许和生命，我们能够经历那历代的圣徒所经历的你荣耀的权柄和能力。主啊，今天我们渴望你来成就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将各样的属灵的恩赐赐给我们，因为你应许我们，我们若祈求你就给我们，我们若敲门你就为我们开门，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愿意将一切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的主宰。主啊，今天 愿你丰富的恩典，你圣灵的能力充满在你的教会的当中，充满在你儿女的当中，让我们不单单的在真理的里面传讲你的话语，更加的能够用神迹奇事来证明我们所传讲的是独一的主宰，是全能的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